寻光之旅的朋友您好，今天我为您朗读的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系1983级校友张继红姐妹的见证。从拜菩萨到信耶稣，从放下到交托，三代人寻求救主之路。虔诚拜拜的奶奶。20世纪70年代，我还在上小学，奶奶从浙江的小县城来我家里住。奶奶不识字，也不用公历算日子，她用她的老年历算着时间和天数。每隔一段时间，她就会让爸爸买些肉、云片糕、糖，然后让我们到外面去玩。她关上门，拉上窗帘，等我们回到家，门开了，桌上看到肉、云片糕、糖都放在碗里，还有没点完的香，垃圾桶里有没烧完的香纸。奶奶会和我们说，这肉晚上烧了，小孩子吃了会聪明读书好，老天爷会保佑你们的。然后递给我们云片糕和糖，告诉我们这些是做过斋的，与一般的糖不同。我也真的希望我是个聪明的孩子，便都吃了。尽管在学校里搞运动时除四旧立四新，除四旧指的是破除旧思想、旧文化、旧风俗、旧习惯，立四新是指立新思想、新文化、新风俗、新习惯。在破四旧立四新的运动中提到过，这是迷信活动，但是没有一个孩子会拒绝奶奶的好意。晚上我还是悄悄地问妈妈，这是不是属于迷信？妈妈说，乡下老人都是这样的，你不要和外人说就好。后来奶奶回家乡去了，我和奶奶朝夕相处的日子加起来也不到半年。相差70多岁的两代人实在没有太多的共同话语，只记得她那双小脚和她在窗台织网兜。我大学毕业那年，96岁高龄的奶奶去世了。后来陆陆续续从父母口中知道了她的一生。奶奶的两个儿子在少年时就意外身亡。奶奶年轻时与爷爷省吃俭用，勤恳劳作，购地造房。新房落成不久，爷爷便去世了。还没有搬迁到新房，就迎来了新中国的解放。中年时的奶奶因为拥有这新老屋子而被定为地主，于是她后来的人生就变成了一开批斗会就自觉下跪的屈辱的人生。文化大革命时，叔叔受了刺激，出现精神障碍，年老的奶奶不得不看护智障的儿子。多年后，已经信主的我常思想奶奶的一生。我想，这样一位饱受苦难的小脚女人，是什么在支撑着她，让她带着对后代的希望坚强的生活，还那么健康长寿？或许是她虔诚的信仰和在苦难中生出来的乐观和盼望。在读到《圣经》《新约》《使徒行传》中保罗对希腊人所说的话时，我不禁思考。那时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，众位雅典人呐，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，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，遇见一座坛，上面写着未时之神，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，我现在告诉你们。我想，如果奶奶在地上的时候曾经听到过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他肯定会俯伏在耶稣的面前。我拜漏了哪位神？我放不下。或许是因为奶奶的影响，又或者是当我看到邻居中的一些阿姨们，他们在或是中年丧夫，或是在困难窘境中时，都会偷偷地去算命求道。那些对未来的或真实或虚幻的希望支撑着他们走过艰难的岁月。 对于已经接受无神论的我来说，我总是将信将疑。等我到了恋爱季节，会和同学看算命的书，或是看手相，跟同学戏笑着说应该找什么样的对象。改革开放后，庙宇重新开放，受过高等教育和无神论教育的我，却一看到庙宇就想进去捐香钱拜菩萨。出国前，我还特地去了趟普陀山，走遍岛内每个庙宇，捐钱烧香。当我离开普陀山时，看着那些远去的庙宇，突然间我问我先生，我们是不是漏拜了哪个庙宇，哪个菩萨？我先生用心诚就好来安慰我，可是那个疑问却留在了我的心里。到了海外，生活是艰难的，语言的障碍，文化的冲突，环境的变化，对于从小养尊处优的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我开始体会到奶奶曾经有的苦难，体会到父母节衣缩食的原因。在第一次经历被辞退时，我拿出了那串在普陀山买的开过光的手珠祈求，可是工作还是没有找到。当时我有一种旧病又复发了，我第一次感到自己并不能计划和掌控自己的命运，而那东方的菩萨好像到了西方就不灵了，那个在离开普陀山时的疑问又重新浮上心头，我是不是漏拜了哪位神？不久，我在很远的一个城市找到了一份比以前的工作工资还高的，没想到其实这是一份最能避我所短、扬我所长的编程工作。三个月的试用期，不到两周我就完成了。公司很认可我的表现，于是我和先生决定搬到那里去。在那里有不少早期华人移民居住的地区，也有一个很有名的华人教会。一个朋友帮我们介绍了教会的朋友，而这位教会的朋友居然是我在国内认识的。于是我抱着好奇和试探的心，开始与教会的牧师和教友接触。刚开始走进教堂做礼拜，我感到忐忑、好奇又不安。那些经文故事难以阅读理解，文化的冲突是如此强烈。我一面开始每周做礼拜，一面还保存着那普陀山的开光手链。刚刚有了份工作，身体又欠佳的我，有太多所求。现实的残酷让离开普陀山时的疑问不断再次出现。此时的我没法放下我的欲望，我希望能维持一份专业工作，我渴望有健康的身体，我更渴望拥有做母亲的权利。我无法想象和尚尼姑抛弃他们的自我欲望，我对放下两个字疑惑重重，摇摆不定。我一直很努力地逼迫自己要放下，可内心的欲望远远大过我意志所能克制的范围。放下的事无法改变，我需要的是超于我能力之上，超于我一生能力之上，超越东方西方的，超越一切的大能的神，而不仅仅是所谓有求必应的专业菩萨。我希望有那么一个全能的上帝，让我可以交托我的渴望，将我的担忧卸去，替我实现我的愿望。学着祷告和交托，在苦难中增强信心。当我听到牧师说，只要向唯一的真神祷告，他就会垂听并应允。当我读到四福音书里面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当我看到圣经中腓立比书四章六节说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我就抱着试试的心向神祷告祈求。我祈求工作，祈求孩子， 祈求健康，祈求，祈求。感谢神，很快我就怀孕了。可是怀孕期间，旧病刚刚得到控制，却又发现新的病症。我每天抱着一本医学书，寻找研究病症的缘由和治疗方案，结果却发现书上的答案是观其发展，无药可用。我的内心充满恐惧、担忧、害怕。此时的我彻底地意识到，我无法掌控自己，无法掌控孩子的命运。而这个时候，恰恰是教会在讲交托的时候。既然知道自己无能为力，那就交托吧。交托给神并不容易。人只要有一点点的能力，就想要掌控，想靠着自己的知识能力去解决问题。我在学着交托和要医生证实我的病源中挣扎，直到医生确定我的怀疑，并告诉我现在不必想任何事，做任何治疗。我便停止阅读那本医学书，想着上帝赐福，等孩子出生以后再说。于是我第一次被迫无奈，怀着怀疑学着去交托，也是第一次感受到交托中的平安。教会弟兄姐妹的祷告增加了我对交托的信心。在孩子出生前，我决定受洗成为基督徒，而后我喜乐地迎来了孩子的出生，母子平安。由此我真正体会了上帝的怜悯和交托的平安。成为基督徒以后，我本以为生活就会喜乐，会一帆风顺，上帝会保守我一切平安。可事实是，在我信主不到三年的时候，就再次经历生活的苦难，而且是接二连三的苦难向我袭来。移民初期的艰辛阶段还没有过去，孩子还在学步。我母亲来加拿大探望我们的时候突然生病，诊断结果是癌症，而且已经扩散，生命屈指可数。幼小的孩子，重病的母亲，因 IT 泡沫破裂另外寻求机会创业的丈夫。上帝使我孩子健康出生，可命运却让我再一次去面对从未经受过的经济的窘境和亲人的离别。在母亲弥留的那晚，我听了教会牧师的建议，在母亲的最后一个晚上，在她的病榻前，我随意地翻着圣经，大声地在母亲面前诵读。每次当我停下来的时候，母亲就会发出大声的喘息，而当我又开始读的时候，她就安静了。当时在场的亲戚就鼓励我不断地读圣经，以缓解母亲在弥留之际所受的痛苦。当我读到那段说耶稣教导人爱邻居如同爱自己的经文时，我实在觉得这是母亲一生的写照。于是我继续读下去。在圣经的经文诵读中，母亲离开了这个世界。虽然母亲没有受洗，但是我相信上帝听得到她的寻求和意愿。在感受到骨肉分离的痛，理解家的更深意义之后，我开始了人生意义的再一次反省和思考。母亲病重期间，亲友和近邻在我们缺少人手守护时，都长时间地帮助我们，与我们共同分担。而母亲的离去和她在世上的所行，让我明白生命传承的意义。这时候，我突然明白上帝对亚伯拉罕的祝福的意义，尤其知道家的重要。母亲的突然离去，幼小的孩子，移民初期的艰难，一切还在继续，生活中的天空依然有乌云，那骨肉剥离的痛依然时不时地出现。我一声声地追问上帝，上帝呀，为什么会有这些苦难？为什么我信了你还会有苦难？我 再一次被破碎。2007年，我随着丈夫从加拿大来到美国。来美国之前，我丈夫瞒着我将普陀山的佛珠扔进了垃圾桶。我们到了麻州西部的一个小镇，在那里，通过同事的介绍，我们认识了 Elmer 和他所创立的家庭教会。在我写完这篇见证之后不久， Elmer 就被上帝接回天家了。这个教会是由一群从来没有接触过非美国人的弟兄姐妹所组成的。那时我根本听不懂 Elmer 的英语，而教会的弟兄姐妹对于中国除了知道是社会主义国家以外，也知之甚少。这群弟兄姐妹当中没有一个人接受过4年高校教育，但是他们对圣经的经文非常熟悉，对历史事件有非常独到的认知，对当今社会的各种现象有极其深刻的见解。他们对圣经的认真研习让我看到了自己的无知，他们一如既往的坚持让我感到惭愧。我们在一起研习圣经，在研习中，我慢慢懂得理解生活中苦难的意义，学着通过祷告和圣经学习去释怀，学会在苦难中把一切交给上帝。信靠后，在光中行走，不再是迷失羔羊。在研习圣经中，我经历了东西方文化的冲击，对于自己的原生文化的执着，让我在研习圣经中发出疑问：圣诞节到底是什么？我们的文化传统为何难以普世呢？我们在一起学习，从理性上认识圣经的逻辑性，从感性上体会神的圣灵。在研习中，我反省自己和我们文化里对名人权威、偶像崇拜，特别是菩萨敬拜的错误。在与这些姐妹弟兄在一起的10年里，那本原先晦涩难懂的圣经变得非常有趣。这本集历史、世界、社会、教会、预测于一体的完美的书籍，开启了我对世界历史的好奇。当我读到圣经中的节日时，发现中国节日与上帝所定的3个节日在时间上居然吻合，因为一起都用月历。中秋节和祝棚节一起过，除了月饼、明月，我更思考这节日的真正意义。还有圣经里的五旬节和我们中国的端午节，也基本是在差不多的时间。我好奇地想，2500年前，祖先的这些节日是谁定的呢？又是为了庆祝什么呢？我突然意识到，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曾经我的同胞们，我们的祖先们，很可能是认识上帝的。可是后来，我们的文化如同迷失的羔羊，失去了与上帝的联系。上帝在我们心里留下印记，对于我来说，就好像从奶奶到母亲，以及在我苦难的日子里，都有对救世主的渴望。我是幸运的，我认识了耶稣，找到我的好牧人，接受了救恩，不再是迷失的羔羊。从奶奶到妈妈，从妈妈到我，从奶奶不认识真神，到妈妈走进教堂，从妈妈走进教堂，到我研读圣经。上帝的福音如此在我这个原本不认识他的家庭中传承下去。即便我们在人生路上会经历苦难，但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，我们也终究会明白，上帝所给予的一切是对我们最好的安排。也许在我们自己的一生中，并不是事事如愿，也许我们的生活中还会有乌云，即使信了耶稣基督，也还是会被破碎。 但是我知道，所有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从破碎中认识自我，学习谦卑与感恩，学会不再以自己的短视、狭隘的视角看人生。相信一切的经历是为了让我成为上帝更好的器皿。明白失去是为了另一个成就，为了影响周围的人，如同我被奶奶和妈妈所影响，为了成就上帝的计划。上帝给亚伯拉罕祝福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在世界上的时间里并没有看到繁如星星的子孙，更没有看到成为万王之王的耶稣基督。但是人类500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，上帝对亚伯拉罕的祝福正在一步一步变为事实。盼望所有迷失的羔羊最终都能够被找回，盼望我们这个民族再一次被上帝的真光所照亮。感谢您的聆听，愿上帝祝福您、您的家人、您的整个家族。